好，我们刚刚上一回就讲到，还没讲完嘛，苏东坡跟佛印禅师的那段故事啊。东坡一听到佛印禅师这样讲，他不觉得面红耳赤啊，自愧不如，很惭愧的道谢而去了。好了，接着我们开始继续讲下一段。那么隔了一些时日啊，佛印禅师就应苏东坡的邀请啊，到他家里做客，与当地的文人啊聚会论道啊，谈论佛道。那么正题讲完了，之后呢，东坡就逮到机会啊，特别向佛印禅师说道啊，哎呀，弟子以前呢修养的确还差了一些，近来经过虚心检讨之后啊，向上提思，如今总不至于再被八风所动了吧？那么佛印禅师一听啊，发觉苏东坡这个我慢的心理啊，并没有稍稍的减少啊，于是乃是暗示他旁边的那个小沙弥啊，设法修理他。小沙弥虽然才只有十几岁啊，但是他心灵口力禀赋不凡，他当下就会了老师傅的这个意思了，立刻就装着很郑重的态度，就对苏大学士说道：“不怪我们老和尚啊，常常说啊，苏大学士到底是善根利智之人啊，一经触发，便获奇证啊，经过我们和尚一点啊，你就得到很大的这个收获了。”那么今日一见啊，果然不虚啊，这真是事隔三日，刮目相看啦。这个东坡一听小沙弥这样讲啊，信以为真啊，不禁又眉开眼笑起来了，沾沾自喜了。这时候佛印禅师才正式的说道：“苏先生啊，请看啊，连我们小沙弥的几句妄语之词都把你给牵走了，你还能抵得过八风的煽动吗？”抵不住嘛。这个东坡一惊啊，发觉自己又失态了。所以这首掌故啊，就是说明了这个人啊，你看以苏东坡的才智和他的慧悟，尚且习气这么难除掉，其他就不要谈了。那么经中更讲到罗汉结习犹有烦恼呢，罗汉还有习气的，所以修在这件事情真是谈何容易啊。罗汉有没有听过歌谣罗汉之影这个典故啊？你看有一只老鹰在追着鸽子，哇，追啊，鸽子逃命啊，看到一个阿罗汉，躲在他身背后影子底下，老鹰看不到嘛。可是鸽子在罗汉的背后，在影子里面还会发抖，会摇动嘛。为什么？罗汉杀心杀行虽然没有了，对不对？他的没有心不会杀生啦，也不可能犯杀戒啊。可是他的杀的习气还在啊，所以那鸽子很敏感了，还感到那个不安全，呼就飞到那个佛陀的身后的影子里面，才发觉佛陀大慈大悲啊，对不对？非常的快乐在他身后。你看鸽的罗汉都还有习气，还有杀心，不，他那个杀的习气还在里面呢。虽然他不会去杀了，不可能的事哈。那鸽子知道，所以修行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刚刚讲了八风啊，力衰毁誉啊，嗔机苦乐啊，这种事顺事违啊，这种境界啊，是种顺境，是种违逆的境界啊，能够煽动人心，能够触动物情，所以叫做八风啊。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这个典故说完了，你们还不鼓掌？那么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事方面，你看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猜忌、猜疑、妒忌、仇恨、斗争、残杀，甚至发生世界大战等等，夫妻之间都会疑心生暗鬼，对不对？何况在同事之间也会这样子啊，一有了误会，冤家路窄啊，就要报仇了，逮到机会就要报仇了。尤其做官的也是一样啊。好，你修理过我，等我官升上去以后再回报给你，有这种现象啊。甚至发生世界大战，你看异类相杀的时候很恐怖的，这个民族跟那个民族相杀，语言不通，那杀的是胡说八道，天昏地暗的。如果相同类的，就不一样了。 啊，同类打仗的时候，因为语言相通啊，就好说情啦、啊。很多战场上有这种事情啊，哎呀，我还有80岁的老娘要养啊，咱还是山东哥们啊，一谈交情啊就忘掉了，哈哈哈，没事了，回去吧，有没有啊？所以这些都还是粗显的，刚刚讲的，更大的人间浩劫乃是劫末所起的小山灾和大山灾。我们这世间地球啊，有小山灾啊，有大山灾啊。哦、刚刚以前我们师父不是讲过吗？金光法师讲了，小山灾就刀兵劫，刀兵劫是指核子战争啊，哦、7天7夜就打完了这个战争啊，很麻烦的事情啊。那么根据佛经讲，我们所住的世界在每一小劫的之中啊，都会发生一次小山灾。各位，一小劫就是由人的寿命最初的8万4千岁起算、哦、每过100年减一岁，这样减到10岁。再由10岁每过100年增加1岁，这个一减一增，增回到了原来的84000岁，这样一减一增的时间叫做一小节，以数学的方式来计算，一小节等于16798000年，这是地球年。所以每当一小节的人寿减至30岁的时候啊，就发生饥馑的灾难了，7年不下雨，草木不生了，人类因为饥饿而死的太多太多了。当人寿减到20岁的时候呢，就有瘟疫灾，因为病死过半，人类死因为疾病死亡过半。那么人寿又减至10岁的时候，就有刀兵灾了。这个刀兵灾，这时候的刀兵灾，只要一只草一个木，都可以变成杀人的武器。你只要一碰到这个草，一碰到这个木头，就死掉了。加上人类这时候自己又互相的仇视。残杀，一直到人类杀到所剩无几为止。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小山灾呢？那就是世间的人类多行不义啊，俗话讲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啊、哦、那么常常造作十恶业所感召的恶果，真的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那么人类经过小山灾的打击之后，所存无几了，没几个人了，因此感到非常的惶恐惊慌，就开始舍恶向善，断恶修善了。于是人数也开始由百年增加一岁的渐渐的增长。至于为什么、每一小节都有有一次的人心恶则寿命减，人心善则寿命增的这种周期性的盛衰回转呢？这个大概就是诸行无常，物极必反的道理吧。易经讲否极泰来嘛。那么今天人类的寿命是处于100年减一的这个减劫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佛祖在世的时候，我们人类寿命是100岁嘛，你看古代的尧王舜王都100多岁呢、你查查历史就知道了、那现在我们是平均是70岁、接下来人的寿命会越来越短暂。虽然说现在的医学发达、医疗技术非常的进步，但是因为人的心越来越险恶，以至于所多前所未闻的而且又无药可治的疾病啊、瘟疫啊，纷纷的冒现出来了，相继的向人类袭击。你看单单看一个艾滋病、一个 SARS 搞了医疗界，哇，天翻地覆啊，一时束手无策。这就是佛教所讲的神通不抵因果的正面教材。我们人啊，世人应该有所警悟才是啊！那么人寿越来越短呢，就显示距离发生小山灾的这个时间啊越来越近了。未来的人类将会面对人间三大浩劫，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那么至于大山灾，是世界进入坏劫时，成住坏空的坏劫的时候所发生的火、水、风这三灾。根据佛经讲过嘛，这个每一个世界都要经过成住坏空四个终劫。每一个中间就有20个小节的时间，等于是3亿3596万年。那么所谓成，就是世界由众缘集合而组成，那住就是众生安住，有动物植物，有国境，有历史，这样子。坏就开始毁坏啊、那么空呢，就是坏尽了，一切聚成虚空啦。世界就是这样不停的成住坏空，周而复始啊。你看科学家也证明啦、宇宙中的每一个星球在其一生当中均进行着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嘛。 但是他们还算不出每一个世界的寿命有多少长。但佛教却说和成住坏空四个终结为一个大劫，等于13亿4384万年。这也就是说每一个世界由成而至毁坏的年数。那么当每一个世界进入坏劫的时候，首先来的是大火灾，这时候天上同时出现了七个太阳，以焚烧这个世界，下至无间地狱，一直烧到初禅三天呢。所以火烧初禅，这里是水淹二禅，从阿鼻地里一直淹到上批，淹到二禅天没有了，二禅有三天呢、啊。风吹三禅呐、啊，全部吹掉了。下至无间地狱，上至色界三禅天，一切的物质都被大风吹给吹散坏掉了，只是世界灰灰烟灭，无形无相，而后已啊。天堂也不见了，三禅以下全部吹光，所以天堂也不是永生啊，也有灾难的啊。那么为什么？那有人要问了，为什么会有水火风三灾呢？根据因果啊，这个世人啊，内心有贪啊，贪心，外面就感水灾啊。所以你看世间啊，你看水灾，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很多水灾啊，或大陆很多水灾，就贪心造成的？你看我们人啊，贪吃就流口水啦。贪感情流要别离的时候就流眼泪，你看爱人相别离，对不对？就流眼泪啦。你看看嗔恨，哗，火就来啦。你看常常丢汽油弹啊，纵火焚烧机车啊，烧房子啊，有没有火啊？美国打伊拉克一片火海啊，有没有炸弹下去全部一片火海啊，烧一弹啊，嗔恨心嘛，内有痴心外有风灾啊。台湾为什么那么的风灾？因为台湾的百姓的智慧不够啊，学佛不深入啊，喜欢做善事啊，不明就理啊，不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所以感召愚痴，就产生愚痴啊，就招致风灾连连啊。不是台风喜欢往台湾吹啊，是台湾同胞啊，要好好读佛经啊，好好读了凡四训啊，好好读太上感应篇啊，这样才会灾消福来啊，吉福消灾之道啊。师父提的名字啊，当我把感应篇翻译成白话文的时候，有400个故事啊，小孩子4岁4年级的水平可以读的中文程度，40年级就可以读得懂了。所以各位，你们拿到那本书没有啊？有没有？有哦，好像几个拿到，很多没拿到的。好好念。现在人啊，不是积福消灾，刚好背道而驰，积灾消福之道啊，天天在干了，所以自求多福变成自求多祸啊，对不对？没智慧嘛，人再笨也不可能趋凶避吉嘛，当然是趋吉避凶才对的嘛。所以就是因为不懂得圣贤的教化，不读经典，经典是圣贤思想智慧的结晶啊，所以你们要培育你们的下一代好好的读中文啊，你再不让他读中文，你到外国来移民啊，将来到跟中国做生意就没饭吃了，跟你讲，他要双语耶，知道吗？你是中国人，你不会讲中国话，对不起中国老祖宗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他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外国人啊！他国籍是外国人，他血裔还是中国人的血裔啊！有中国人的因果、道德、伦常啊，都在里面，他的种子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哈，除了念佛之外，要教孩子读中文认字啊，帮助你的这个儿子儿女照顾孙子啊。将来他学佛，他还帮你助念呢，知道吗？所以儿女都是不学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等你快往生的时候，他拖你一把，你前功尽弃。跟你讲，哎，好，由此可见，水火风三灾乃是众生共业之所感。所谓心生则境生，心有种种的不同，所以境界也有种种的不一样。然而，境界的性质一定跟心相应，这也是佛教讲的“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的道理。若是妄心不起，则根深不生，世界也不会现出来。好吗？我们知道，我们阿弥陀经讲过，天天的念啊，我们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啊，我们也叫做娑婆世界，华语叫做堪忍啊，就是不堪忍受的痛苦，咱们都甘心情愿的给忍受啦。为什么大家都堪能忍受这个痛苦呢？因为大家都是如古人所讲的久处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你看那鱼市场，天天进去买鱼，你不知道它臭啊，闻久了习惯成自然啊。 所以众生在这个浊恶的环境中被污染的都不知道啊，不觉悟啊。那么五浊恶是浊就是污染意思啊，恶就是恶劣的意思啊，合起来就是它受污染的程度已经达到非常恶劣严重的地步啦，难以忍受啦。所以我们懂得道理之后，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不能久住哦，跟旅出过国关一样，旅游一下，趁着机会赶快跳机移民，知道吗？很重要的，不然就沉下去了。你要知道五浊啊，就是我们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受到很严重的污染啊，见浊啊就是世人的见解受到污染啊，烦恼浊就是世人的思想都受到污染啊。现在媒体啊是妖魔鬼怪啊，几乎是这样子啊，他播坏的多，播好的少啊。媒体可以主导这个世界的安危耶，你要行菩萨道也好啊，你要行魔道也好啊，就看你媒体的主控人啊，所以很重要哦。那么世人的思想啊，现在被媒体操控，现在是众生浊，就是人性受到污染啊。无命浊，就是众生的生命啊或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啊。所以放眼这个世间，样样都通受到污染啊，而且越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啊。尤其是今天科学发达，日新月异啊，大家获得很丰裕的生活物质啊，人人都是向前看，都以物质财富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啊。现在大陆都向前看啊，我在大陆一走一趟啊，不得了啊，贪心太厉害了。如果再不用道德伦理因果报应或者是经典来教育大陆同胞的话，可能这个社会秩序会很严重哦，乱会乱掉，会步上台湾发展经济的后尘。因为当时孙运璇院长啊提倡经济，他忘记同步发展道德伦理文化水平，结果不失去了平衡，你看台湾的人心就贪嗔痴慢呐，才感召这么多的灾难呐，造成科技发达哦，这个生活条件这个设备那么好，怎么会灾难那么多呢？还没办法预防呢，出你意料之外，叫意外呀、啊，你想不到的。所以中国大陆以台湾为借鉴。哦，两个大哥莫笑二哥哥，两个哥哥差不多，我跟你讲，再不回头来不及了。所以各位啊，兄弟要和啊，以和为贵啊，家和万事兴啊，国和万事平啊，和气自祥啊，戾气自殃啊。所以讲话啊，要留点口德，要积口德啊，不要话说满了、啊、就没有回旋的余地的，将来坐下来谈都不好谈啊。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很重要的啊。哦，佛法会大兴啊，将来就靠各位啦，除了各位往生极乐世界要有把握之外，你的子孙呢、啊、还在这个世间呢、啊、没那么快走啊。哦，要他们好好的读中国书啊，经过经典要好好的念啊，太多了就选择三样就好了。了凡四训、啊、这个开山感应篇，加个无量寿经都可以，阿弥陀经都可以、啊、选一部经吧。哎，所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十恶充满的社会，乱象丛生啊。佛教说的五浊恶世劫浊，乃是因为后面的四种浊、哦、这个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哦、所促成的。不知道科学家、教育家对今日这个世界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的污染，有没有找出它的根源所在呢？聪明的科学家啊，有智慧的教育家，你们知道病根在哪里呀？娑婆世界真是名副其实，样样皆苦啊！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不但生活环境的依报哦，充满了这个缺陷的痛苦，就是正报的身心也一样充满了缺陷的痛苦啊！所以佛经便说人生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啊，哪有乐可言啊、哦、什么叫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啊。苦苦就是世间人既然有了生死的这个身体已经够苦的啦，一根针扎进去啊叫啊，你看我这针灸还会怕，还阿弥陀阿弥陀，还会有点紧张呢，那针扎下去不好玩呢、哦、已经够苦了这个身体，加上重苦逼迫啊， 外界外面环境的重苦逼迫啊，简直是苦上加苦，所以叫做苦苦，知道吗？啊，坏苦，你看每当我们的偶尔出现的快乐一下就失去了，那时候产生的痛苦叫坏苦啊。行苦就是诸行无常不停的变化不得安定的痛苦，叫行苦。那何为八苦呢？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啊。各位都生过孩子啊，哭啊，哇哇叫啊，孩子生出来啊，为什么他会哇哇叫哭得出来，您知道吗？哎呀，我家生的儿子好高兴啊，孩子哭得下来啊，他说苦啊，人生苦啊，你没听清楚吗？为什么？胎儿在母体里面子宫里面跟地狱一样，叫胎狱之苦啊。佛经形容胎狱之苦啊，妈妈吃饱了泰山压顶啊，喘不过气来压死我啦，儿子在叫啊。妈妈喝冰水，哎呦好冷啊，寒冰地狱啊。所以妇人不能怀孕的时候不能吃刺激的东西，知道吗？更不能生气啊，这下都把你气死了，儿子也给气坏了。所以你那过力够给他那个暴力之气啊，他的个性就偏差了，有问题了，知道吗？所以要有胎教啊，中国圣人讲胎教很重要啊，胎教不是听音乐而已，那个太简单了。各位想要听胎教请听另外的演讲啊。好了，你看出胎的时候跟钻洞一样，钻山洞一样，那皮好两三把它夹起来痛得要死啊，他的嫩嫩的皮肤遇到空气痛如刀割啊，像风刀在割他的身体一样，所以他哭得下来的，是这样子的。有没有看过笑的？那真奇怪了。老苦，你看人的身体发育到顶点了就开始老化了，各位都开始老化了，有没有哪一个不老的啊？菩萨，菩萨年年十八，你是真菩萨吗？还没有修到一心不乱，好像不像哦。相似的倒是可以遏制你的老化作用啊，这是真的。这是身体开始衰退了，眼睛花了，耳朵聋啊，气息体弱啊，动作迟钝啊，步履就蹒跚啊，老态龙钟啊，走不动啊，所以老亦苦痛啊，无量寿经讲的。有的老人还认为自己还，哎呀，还早呢，人生七十苦来稀啊，你可记得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啊。你不要以为可以活很久啊，要有无常的观念啊。所以有一个老人啊，突然被阎罗王召见，他不服气，他就问阎罗王。老阎王老爷，你为什么不慈悲通知我一声啊，给我写一封信嘛，通知我让我心里有准备，突然被你召见我没准备，我心里难过啊，我不服气啊。那你没有抗告不能请律师啊，一审就定谳了，你不服气也得服气。阎王就讲话了，谁说我没通知你啊，你眼睛昏花了不是写一封信给你了吗？你耳朵聋了重听了吗？第二封信给你了，你牙齿不是掉了好几颗了吗？吃饭都咬不动了。第三封信呢、啊？你又拄个拐杖。第四封信呢、啊？难道让你躺下来我再通知你吗？哎呀，老人家这才觉悟了，来不及了。若待阎君传书信，再要修行已不黄啊！你要等到阎罗王给你写信，你再修行，你来不及了。It's too late. Understand?各位要了解啊，病苦啊，人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所组成的啊。生病的时候啊，辗转床地，哎呀，苦不堪言啊。就重感冒，你就难过了，你才知道身体是痛苦的根本啊，身为苦本啊。你看张飞啊，张飞战岳飞啊，杀得满天飞啊，其实是不是这句话有问题啊？你不同时代的人怎么可以打在一起呢？作战也不可能。哎，张飞这个人啊，哎，很勇敢啊，不怕死啊。哎，孔明就说你有什么不怕的？你知道吗？哦，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怕啊。来来来，拿手过来。孔明拿一个笔在他手上写一个字儿，那个字儿就是病。哎呀，张飞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生病，我怕，我怕，我服了，服了。真的怕、哦、英雄最怕病来磨，听过吧、哦、那么病急苦痛，病急的时候，哎呀，连你的亲人你都忘掉了，记忆力丧失了，有没有变植物人啦、啊？你谁呢？我不知道是谁啊，他有反应的话他还不知道你是谁呢。病重的时候记忆力会丧失，听过没有、哦、病急苦痛，死苦啊，死的痛苦比生的苦还要更严重更剧烈啊。 人之将死，四大分散的时候啊，痛如五马分尸啊，不是笔墨能够形容得了的。所以佛经讲身归脱壳啊，乌龟活活的把肉跟壳给分家了，你看它痛不痛？你看古代有种刑罚很恐怖哦，要皮肤脱离这个肉体，怎么用？头顶打个洞，水银灌下去，水银很重啊，唰，你皮肤就退下来了，剩下来是日本沙西米，知道吗？生片啊，生鱼片啊，咱们的皮肤就像日本的生鱼片啊，被这个薄薄的皮肤包住了。哎呀，你侬我侬真快乐啊，搞不清楚你是谁啊，爱的要死啊，爱你入骨啊，骗死你你都不知道啊，知道吗？ I love you forever， 那骗你的，不要当真啊。好，死苦痛苦啊，爱别离苦，哎，刚刚讲过了嘛，生离以凄怆啊，死别更断肠啊。光是爱离死别那个眼泪啊，滴的比四大海还要多呢。佛经讲的无量劫来流浪生死掉的眼泪啊，比那个四大海还要深啊。况且好景不常在啊，哦，世间的很多东西都是无常的，你最爱的东西，你最爱的宝物不见了，被人家偷走了。你看，我就看一个老妈妈60大寿，脸臭臭，苦瓜脸，为什么？他存了几十年的黄金30两啊，去扫墓啊，都带在身上，怕人偷啊，放在家里不安全啊。结果车窗被打破，被窃贼偷走了黄金30两，这下子他难过了，苦不堪言啊，一生的积蓄付之东流，何况黄金还有纪念价值啊，难过啊。结果儿女孝顺啊，学佛啊，几个儿女凑了一点钱，一人买一两吧，也不过4-5两啊，还抵不到30两啊。我看60大寿我也在场啊，那个脸就是笑不起来啊。所以人对财物的执着你就看得出来啦，你最爱的跑啦，怨憎会苦啊，哎呀，冤家路窄啊，不是冤家不聚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怎么办啊？世上与仇人见面啊，都是难以言喻的痛苦啊。如果是家里面有冤仇冤亲啊，活冤亲的更难过了，同在屋檐下，天天干瞪眼啊，那个情绪很不稳定的。啊，求不得苦啊，你求名求利，总有所求不遂嘛。甚至像征服亚洲啊、欧亚大陆，他求个不死也求不到的嘛，啊，皆是令人百般的无奈、迷茫啊、失望啊、慨叹啊，造化捉弄人啊，求不得啊。要知道，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啊，人道无求。品质高啊，说我们不要乱求，知道吗？我们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就好了，学元婴老和尚，对不对？第八，五阴炽盛苦啊，五阴又名五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它的作用炽盛，所以把人的真性给盖覆住了，使人迷惑颠倒，妄生的分别执着，造作了种种的业，所以人死之后还是要再轮回啊，它是七苦的根本啊，有这一苦，前面七苦都它是它的重点在这里啊。再说还有无量诸苦啊等着我们去受啊，哦，我们刚刚说过了，三苦八苦之外，还有来自人事方面的无礼啊、侮辱啊、诽谤啊、污蔑啊，你看我常常就被人诽谤啊，来这里讲个经还有人叫我不要来啊，你们还劝你们说不要请王警官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我过去生都没跟他结好缘啊，结果请我到来之后，每个到场都很高兴啊，呵呵，哎呀，后面你再上再来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就鼓掌啊。啊，其实真的要结好缘啊，不要跟他结恶缘，也许过去生中我说话得罪人家了，或者跟他结的不好的缘，或这一生无意中的言语啊，哦，可能他听得不舒服，所以啊，讲话要小心啊，口是两片皮啊，哦，好坏都有你啊，所以讲话特别注意啊。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念。对啊，很重要啊。舌头就像两片锋一样，锋刃一样啊，会伤人，很伤很重的啊。还有来自啊，自然界的日晒、风吹、雨打、饥渴、寒热等等啊，那是太多的痛苦。你看有人走路走到一半，你看中国古代的高僧去起军啊，100个人去，没有10个人回来啊，都很多都死在沙漠里面呢。 对不对？哦，真是我们读的佛经要感恩这些、哦、高僧大德啊，去取经让我们翻译经典给我们读啊、哦、我们不读佛经我们绝对不知道人世间怎么回事啊，宇宙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还懂，我们还懂得求生极乐世界吗？不懂了啦，所以我们将来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你不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不可能有幸福，人生不会究竟圆满，这一生就是我们最后一生，借着这个机会念佛求生净土，不要生天堂，天堂不究竟、哦、给你们提一提啊。六道众生轮回三界啊，都是以业力的善恶和情欲的厚薄来分判其生辰苦乐啊，都是就情欲而论哦，情欲重的就退到人道畜生道，那么地狱等于刑场一样啊，或者是另外就是鬼神道啊，情欲。那么情欲轻的就升欲界天，能够扶助情欲而兼具禅定功夫的，才能上升的色界天乃至无色界天呐、啊。你若是想要超三界、出三界、超生死，那么非根除情欲不可。有一次啊，我记得我退休之后啊，回到警察局，有个师姐读《无量寿经》，跟我蛮熟的，看到我就喜欢听我讲话，哎呀，请我吃饭那次，啊、哦，客人嘛，啊哈，他说，哎呀，王警官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我什么问题啊？哎，那个天堂的人是不是还有男女的关系啊？我说有，六欲天有。他想了解，不晓得你们是不是也想知道？很好奇啊！你看我们现在男生男女男追女，女追男呐、啊，糊里糊涂就结婚了。你个婚怎么写的嘛？偷婚了嘛？结婚进京举了，就这样子啊。男生看到女生头晕的，女生头晕就结婚了。所以只有两位没有结婚的，你们特别要注意哈。好，这个是好好修行啊，不要被婚姻所束缚住了。因为你听到佛法，哦，头脑要更清醒。咱们是没有听到佛法结婚的，那也怪不了自己业障太重嘛哈。但是我们结了婚要婚而不婚，念婚而不婚。结了婚就不头婚，这很重要，不然你就离婚了，就麻烦了、哦、这儿女就不信了。我们佛教徒要把佛建设佛法家庭嘛，一样可以出离三界嘛、哦、在家有在家的修行，在家成就的说不定比出家还多嘛、哦、黄念子居士讲了嘛，末法时代在家成就的、哦、比出家还要多。那我们这个朝夕法师听了不要难过啊。那么你看有个偈子描述六欲天的，为什么叫六欲诸天呢？因为它有饮食男女睡眠的欲望，所以叫欲界天啊。每一层都不一样，它行欲的那个男女这个性行为不一样的，随着各天的情欲的厚薄而表现不一样。四王刀立共相报，四王刀立这两天的人啊，他行欲的时候啊，男女互相抱持，跟人间没什么两样，但是他没有这个精液的染污，没有脏东西啊。那么夜魔天，夜魔拉手都率笑，夜魔天啊，男女在一起的时候相互的握手，不拥抱，不用抱了，他的那个情欲的比较薄一点。那么都率天，哎，男女相视而笑，不用拉手了，光笑他就够了，一见你就笑就够了啊，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再拉手了。至于化乐天啊、哦，他化自在天啊，化乐天哈、哦，化乐天男女在一起的时候，相视良久，看得很久，熟视，所谓化乐熟视，他化障，化乐天要看得很久啊、哦，连笑都不必笑了。那么他化天是第六天，只是一瞬间的相视就够了，瞥一眼就够了，惊鸿一瞥就满足了，所以每一层天都不一样，他的欲望厚薄都不一样。所以毕竟还是有男女关系，欲界六天嘛、哦、各位了解、啊、所以天人这六欲天的天人、哦、因为天界、啊、不只是六欲而已、哦、我们刚刚现在给他讲了，天界是如此的安逸享受啊，非常的快乐啊，乐不思蜀，就很难修行咯。所以佛虽然在天上讲经啊，天人来听的不多耶，听完之后又玩乐了，又忘掉了，又忘掉修行了。所以人道是苦多乐少，有悟性啊，记忆力又好，所以你们无量寿经读读就背起来了，记忆力还蛮好的嘛，对不对？人家欠你的钱你始终不忘记嘛。所以记忆力很好啊。那么天堂啊不容易修啊， 真的，所以佛不在天上，世间成佛。那么有些人啊，很眷恋哈、哦，这个没有生命佛法，以为啊，现在宗教都想要希求升天嘛。哦，道教，中国的道教也是希望升天啊，希求死后升天，以为归宿啊。可是哪里知道，天道也有很多苦恼啊。你看，欲界天人快死的时候，便有五种衰相出现呢，那么痛苦就出现了。第一个，衣裳垢腻，他衣服本来是一尘不染的，结果脏了。第二，头上的花冠、花尾的凋谢了，本来是不会凋谢的。第三，身体臭秽了，他身体是放香的，本来很香的。所以我们佛教徒在读经的时候，往往天人走过去，天身体放香，你就有异香就闻到了，是这样的啊。他身体会臭的时候就快死了。第四，腋下出汗，天人身体是不出汗的，就快腋下流汗了，快死了。第五，不乐本座，他坐不住了，心不安嘛。这种衰相，五种衰相一出现，那么他许许多的男女眷属便要背离这个快死的天人，离开他了，不理他了。同时那种自知死之将至的忧愁恐怖，那个滋味确实很不好受的啊、哦，所以各位了解，再加上啊、哦，四王倒立诸天呢、啊，这两天呢、啊，又常常受到阿修罗的侵扰，兴兵作战。阿修罗啊，天的阿修罗啊，妒忌心很强嘛，斗争性坚固，跟天将打仗了、啊、呀。这两天呢、啊，啊、哦，那么我们谈到色界天的寿命啊，虽然很长啊，但他寿满之后，他生大苦恼，很痛苦。那无色界天的天人啊，二十八层啊，是空界天的天人啊，他死的时候就像箭射入他的身体一样那么痛，所以说他们还是有痛苦苦恼的，不是没有，完全没有，没这回事啊，只是少一点而已。刚刚讲过还有更厉害的大三灾，火烧初禅，水淹二禅，风吹三禅，那些地狱人间和天堂一经过这个水火烧水淹风吹之后，也都全部化为乌有了。那么四禅上以上的诸天呢、啊，虽然可以免三灾之祸，但也有福尽寿终的时候嘛。啊、哦，那最高的飞翔诸天，他的寿命是84000大劫。啊、哦，到最后500小劫的时候，他定功不够了，他就不安了。所以说，这个世间只要有量有数的事物，啊、哦，就得终归磨灭，有其终了之一日。啊、哦，所以。就算是他有84000大劫的寿命嘛，若是以佛眼来看呢、啊，他的寿命啊，还不是同一刹那一样嘛。所以时间是虚幻的，是一种错觉啊。况且天福享尽的时候，每每容易堕入三恶道中去受苦，甜尽苦来，这种滋味岂不是更加的烦恼吗？你看我们有钱人啊，一下子变穷了，哎呀，好难过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啊，道理是一样的哈、啊。所以古德先贤啊、哦，曾经语重心长的啊、哦、感叹的说：“六欲诸天现五衰，三禅犹患有风灾啊！纵劳修道飞飞翔，不如西方归去来。”听过这首偈子没有？有没有？我们是念佛修行的，又听经闻法，智慧比较开呀、啊，更应该了解《法华经》那句话：“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这是《法华经》的话。所以，不但应该厌离这个恶道啊，就是那连天道也必须要厌离啊！啊、哦，不要求生啊！何况我们听到佛的正法啊，净土第一大法啊，更要好好的把握。人生啊真是很难得的，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太难闻了，佛法难闻今已闻，都听到了，都闻到了，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啊，何况我们是中国人。有道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土难生啊，下一句净土难遇。所以净宗学会是成佛的道场，净宗学会一定要修六合净啊，里面绝对不能有是非人我啊，你才能够成就啊，你能来到这里有福报啊，有智慧啊，你还听得懂，没智慧没福报，没福报他进不来，没智慧他听不懂啊。 就在外面去搞佛，就是搞热闹了。所以现在的佛教很多种形态存在这个世间啊，各位，我们是得到最传统最真实的教育式的佛教啊，因为清净自己啊太重要了，得到这个方法太稀有了，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是一日也。一般的佛教徒他没有受教受传统教育的佛教的这个洗礼，他不是宗教式的佛教啊。各位，一般的寺庙几乎都是宗教式的佛教啊，也还好啦，哦，劝人为善呐、啊，不做坏事嘛，啊、哦，超见超见死人嘛，修修福报嘛，啊、哦，就这样子啦。你如果再不信的话，遇到什么邪教的佛教就惨呐、啊，骗财骗色啊，哎，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他是什么法王再来的？问题严重啊，热闹得很啊，现在还有作秀的佛教啊，还有哲学的佛教、学术的佛教啊，各位都听过了哈、啊，所以各位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们福报有福报，才听到真正的这个让你一生成佛的啊，究竟圆满的大法。各位要珍惜呀、啊，啊，不能够轻忽掉了。光阴似箭呢，时光不再呀、啊，一寸光阴呐、啊，一寸命光啊，要把握好啊，啊，千万的、啊、记住。那么。像我们刚刚讲到人生啊有三苦八苦啊，无量诸苦啊全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彻底的解脱人生痛苦之道，也就是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摆在我们世人面前的就两条路，一条是继续因为迷惑啊愚痴迷惑而造业，因为造业而受苦，依旧停留在这个三界六道中轮回受苦，永远没有出头天。那么另外一条是赶紧的修行佛法，断惑证真，悲尘合绝。那么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方法最好的就是念佛求生西方，蒙阿弥陀佛亲来接引啊，往生极乐，永享妙乐啊。然而希望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极乐，必须一定要自己下定决心一心念佛，才有成功的希望啊。你看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士叫郑板桥，他有首诗啊寓意深刻，还传颂千古的永松诗，哎，对我们这个修净土来讲蛮有意思的。他怎么讲呢？他讲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不是打麻将那个东西南北风啊，那是错了，你是错解如来真实意啊。我们今天这个身是业报身啊，各位要知道啊，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也是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娑婆世界啊。正如郑板桥诗中的松树一样，它的立根呢、啊、根立在啊根呢、啊、原在高山上的破岩石当中。松树因为能够咬定这个青山不放松啊，所以它能够千磨万击还坚劲屹立不摇，任何东西南北风怎么吹它，它还不倒，对不对？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啊、同样的，我们就是能够牢牢抓住、啊、抓紧弥陀圣号不放松，一句阿弥陀佛号念到底，也能够不为邪魔外道所迷惑，不为五欲六尘所诱惑，那么进而由充满缺陷的痛苦的娑婆世界往生到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啊、从众生生死往来的秽土相对的世界，进而进入诸佛菩萨美妙的净土绝对的世界，这样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你们说对不对呀、啊、对就鼓掌啊。一般的俗人只知道求名求利，只有有智慧人才会求生西方。请问各位是不是求生西方的？
是啊。
是，就大声一点嘛。好像想说又不敢说，嗯，真的是一般人只知道求名求利啊。你看乾隆皇帝游江南啊，跟着纪晓岚啊，在长江上看船啊，哎呀，这么多的船啊，堕入过江之际呀、啊。那就皇帝就问了，哎，纪晓岚啊，你知道这船到底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多啊？哎，皇上不多啊，只有两条船啊。一条是出名为了名啊的船啊，一条是为了利的船啊，就名利两条船啊， 骗死世间人啊，至死都不悟啊，你说怎么办呢？啊，就明枪利索啊，把人给害死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啊，往生极乐世界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哦。虽然在很容易当中，易行道它是属于很容易修成的方法，但是有它的难度哦，不是完全没有标准哈、哦。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有三要三步，念三要三步，
三要三步。
哎，虽然说一往一生啊，却也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起码要你发心修行，做到三要三步，才有资格往生。那什么叫做三要呢？第一要，你要深信；二是切愿啊，深信切愿；第三是力行。你看，十方诸佛虽然有无量的智慧、德能、神通、道力，能够度一切的众生，然而你要是不信他的话，他也就没办法度你了，对不对？这犹如电台啊、电视台啊，它全天有广播，可是你不扭开电视机，便看不到其他的节目，一样的道理啊。我不是说叫你们去看电视啊，哈、哦，道理是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哈、哦。要知道电视是魔鬼啊，最好不要看呐、啊。若是看了它，逃开容易坏啊，头脑袋容易坏，知道吗？啊、哦，那么因此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强调，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你看，净宗的祖师，历代祖师也是一再的叮咛我们，例如八祖莲池大师啊、哦，他说往生净土要需真信，千信则千生，万信则万生。九祖慧大师啊、哦，说的更明白啊、哦，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啊、哦。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念佛这个方法首需要深信。譬如鸟儿没有翅膀，肯定不能飞向青天嘛。人若是没有深信，也不可能往生西方嘛。信什么呢？哦，不是光信阿弥陀佛而已哦，要六信呐、啊，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呀、啊，这才叫做深信呐、啊。这是藕益大师的宝贵训教示啊，做到了才是圆满的深信，否则就是不圆满哦。很多人现在佛教徒都是浅信，甚至迷信，甚至邪信，信错了。所以他不能往生西方啊！哦，信自哦，要深信自己本具的佛性，本来就与佛一样的智慧啊、哦，本来就有与佛一样的智慧与能力，只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迷失了。只要你去掉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能恢复原有的德能，与佛平起平坐，把背共有。那么信他，他是指释迦牟尼佛讲的话。还有阿弥陀所发的愿，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有极乐世界，那肯定有极乐世界嘛。有的人还说没有呢，他不信佛语呢。世间好话佛说尽了、啊，可惜世人业障深重，不相信呢、啊，不相信呢、啊。哎呀，真是麻烦。你相信还真不得了啊，你有大善根呢、啊哦、你看阿弥陀佛有愿要接引众生啊、哦，往生西国，只要众生一心念佛发愿求生。阿弥陀佛必定来相迎，决定不食言的、哦、这个信他。那么第三信因，深信以善善心念佛尚且能够成为将来生息的种子，何况一心念佛岂有不往生的道理呢？四信果，你要深信极乐世界有无数的等觉菩萨聚会一处啊，乃是念佛之因而得往生之果的。这种念佛是因往生是果的情形，就好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哦、一样的合乎逻辑，是真实不虚的。第五信事、哦、深信离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土之外，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确一定有一个极乐世界在那里，其国人民但受诸乐，无有众苦。只要我们一心念佛发愿求生、哦、必定得生西方。信事。那么信理，第六个要深信我们本具的真心佛性，树丛三际横遍十方啊，乃是法界体。那么极乐世界不出法界啊，也即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所见到的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真心佛性变现出来的， 并不是从外面来的，乃至极乐世界的种种依正庄严，也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本来具足的东西。所谓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嘛。哦，这一条道理比较难信，比较深啊、哦，各位听听，多听几遍，慢慢去体会啊、哦。这是偶遇大师对我们的宝贵信誓啊、哦，真信呐啊、哦。第二要切愿，像《阿弥陀经》的正中分里面讲到啊，说了西方十界世界的一正庄严之后啊，即说佛祖就说了，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哦。这是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第一次劝人发愿哦。又在正中分末后一段说，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这是佛第二次劝人发愿哦。那么第三次是在劝愿流通时说的，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四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佛劝信劝行只各有一次而已哦，劝愿竟然有三次之多，可见发愿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啊。换句话说，阿弥陀经的二要处不在七字持名啊，而在三请发愿。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人发愿呢？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有愿，凡发愿欲生其国者，阿弥陀佛必定亲自来接引。所以释迦牟尼佛于是便再三的殷殷的叮嘱世人要发愿，倘若我们发愿之后临命终的时候不生极乐国，便是释迦和弥陀说妄语，他们两位都是以正治果中的圣中之圣，以正治果的圣中之圣，所以肯定不是妄语，而是如实语。所以净土虽遥，有愿必生。你看，净土虽遥，有愿必生。你们是念佛念得太累了是不是？啊，这是所以是那是不容怀疑的事情。偶遇大师说的更肯定了啊、哦，欲决定得生极乐世界，莫如以信为前导，愿为后边啊。信得决，愿得切，虽善心念佛，亦必往生；信不真，愿不猛，虽一心不乱，亦不得生。哦，依照偶遇大师这个理论啊，若信不深和愿不切，念佛就是喊破喉咙也是枉然的。所以我们既然知道念佛法门信贵深愿贵切，那么我们更应该矢志不移啊、哦，坚固的求生西方之愿。但是如何才能算是切愿呢？起码、哦、你要对下面几条左列的各项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愿望，那才算是切愿哦。第一，你要愿离娑婆，这娑婆充满了痛苦和缺陷嘛，置身其中啊，哦、不是等于是啊，沉沦在这个苦海之中啊，所以要尽此一报生，一定要脱离娑婆，决定不能再等来生。二，极乐愿生极乐，那么极乐是一切众生的乐园呐、啊，是一切众生最佳的归宿啊，是故愿在此生中一定要往生极乐。三，愿阿弥陀佛慈光照我，受手接我，助我于此生中如愿往生。阿弥陀佛帮助我这一生中如愿的往生西方。四，愿一切逆境都不改变我念佛之心，一切顺境也不变我生息之愿啊。五，愿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作为我生息之助啊。所以啊，我们念佛人还是要众善奉行啊、哦、广积阴德，作为我们往生西方的资粮助缘啊。六，愿我临命终的时候欲知实质，身无病苦，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哎呀，这个太好了，不然生的时候生病很难过的、啊、往生的时候有病就不太好啊。但是几乎现在业障重啊，几乎都生病要靠人家助念的啊。过两天就讲助念的经验谈呢、啊，各位听听看啊。第七，愿佛及圣众放光接引，异乡天月西方的圣境如在目前。 这样可以令到闻者见者、哦、看到人听到人多发菩提心，求生极乐世界啊。第八，愿花开见佛，悟无生之后再回入娑婆普度众生啊，不是去那边享受的啊。所以你那个念头愿望不能弄错哦。你说我想愿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是那边太快乐了，哎呦，我这里太痛苦了，我想去那边享受，那你这个愿望不对啊、哦，跟佛的心就不相应了。所以发愿非常的重要，我们念佛人在念佛之后无不回向发愿，在我们发愿求生极乐之后，就等于我们跟佛有了这样一个契约，当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佛一定来受手接引啊，这个契约是神圣的，是永恒的，只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后已啊。善要力行啊，有了深信切言之后，自然而然你会因信起愿，因愿导行，而力行不懈的持名啦、啊。那么我们呢、啊、看看古往今来啊，你看那些作画的、立画的、杀手变形的、潇洒走一回往生的啊、哦、都是平时他念佛功夫到家啦，才有这种功夫啊，才有这种瑞相视线啊。你看那个郭洛匠啊，地仙法师那个徒弟郭洛匠，念了三年佛站着往生，右手拿了念珠，左手拿了大洋钱，嘿，不需要你们花钱帮我搬后事，什么都准备好了，有功夫的呀，三年就往生了。台湾的这个台南将军乡民国57年1968年左右吧，将军乡有个老太婆念了三年佛站着往生极乐世界，立化的、哦、古代更多了，像龙树净土文王龙树也是立化的嘛，对不对？还有邓颖峰禅师倒着走的，倒过来走的，倒地而化的、哦、很多哈、哦。那么念佛法门呢、啊、方法行嘛，我们讲到念佛啊、哦、法门虽然有十相，念佛的法门啊，虽然有十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还有持名念佛这四种，然而是以其中的持名一法，它收集最广，下手最容易著称，其他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哦、十相念佛念不好就着魔，没那么容易的啊。观想观相都不容易，所以印光大师说不劳观想啊，不需要、啊、好好持名就可以了啊。那么最简单最直接，最简单最容易，最直接最快速，持名念佛。那么持名念佛的方法也有好多种，一是高声念啊，高声念佛，当我们神志昏沉的时候，妄念纷飞的时候，高声念佛可以消除昏沉的现象。那么长时间用高声你会受不了，你会元气会伤到，所以会导致喉咙痛、声音哑，所以不能够久久的奉送方式，只是暂时可以啊，一下子啊破你的昏沉。第二是金刚念，即你的我们的音声啊，在我们的唇齿之间啊，口念耳能听，能够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自然你的心就定了。第三个是默念，不要出声念佛啊，默念就是不出声念佛啊，微微以这个舌尖呐、啊、敲之我们的前齿，那么心念相应，音声立然了、啊。第四是禅定念啊，就是坐禅的时候啊，成诸念虑啊，寂然不动，然后以清净心默念佛号，不缓不急，绵绵密密。或是每呼一次、哦、吸的时候没有，呼的时候念一个字、哦、啊，第二句呼的时候就是咪，这样一次四个字一个循环，久久就纯熟啦、哦、念佛三昧呼耳就现前了。那五是追顶念、念的时候字句甚急，一个字追一字，一句顶一句，中间不留任何空隙，因为追顶紧密，能够使杂念无法出现。第六礼拜念，看念一声佛号拜一次佛，这也可以，这样能够使你三业清净，效果很大啊。为拜久了你会感到疲劳啊，所以应该要量力而行啊。你们每天拜佛拜几拜啊？108拜还是300拜啊？啊，没有我就加油啊，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啊，拜佛是很好的修行方法啊。拜佛的时候默念佛号就可以了啊。还有十口气念，太忙的人啊没时间啊，念佛每天早晚十口气。还有金刚法师现在提倡精要的十念法啊，从早到晚19次的精要十念法，和十口气是不一样的。十口气尽一口气为一念，知道吗？一口气跟念几声佛不要管它，就是借气塑心的方法，这可以早晚很忙的人呢，早晚两个功课，三分钟五分钟可以结束的啊。那平时还要善念，知道吗？随时念，你看啊， 这刚刚所讲的念佛的方法啊，很多种啊，你们可以用，谁可以用，可以认为哪一种最好？答案是没有一定的啊，你们自己参酌办。还有印光大师的十念计数法也是非常好的方法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迹分明，号码记在心里面，跟数钞票一样，记得很清楚，从一至十啊，循环不断，叫十念计数法。它可以分成三段式的三三四，也可以分两段式的五五波。还有一口气十声的也可以，不过一口气十声很难持久、哦哦、比较难、哦、另外还有三不，就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怀疑就是不可以有丝毫的怀疑、哦、不可以怀疑自心，不可以怀疑佛言，不可以怀疑佛愿，不可以怀疑因果，不可以怀疑佛徒，不可以怀疑法门、哦、不要怀疑。那么不夹杂就是我们修行念佛不可以夹杂其他的法门，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第三要不间断，就是念佛不可以间断，要绵绵密密，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啊，佛号不离口啊，念珠不离手啊，修行没什么窍门啊，老实念，三字真传，老实念，保证你这一生就成功，好不好？有没有疑问？有疑问也没时间了哦，时间已到啊，哎呀真是太快了、哦、希望各位能够从演讲的当中啊，能够听到得到一点法益，谢谢各位，阿弥陀佛。